妇人怀孕生产、
嗯、
然后这个大红龙等候要吞吃，
对，
最后这个生下了婴孩被骑，妇人逃到旷野，
对，
然后就是天使与龙征战，
对，
这个龙被打下去之后呢，就逼迫这个妇人和他的儿女征战，
嗯，
这是一个简单的过程，
哦，就有点像那个日本动画片的大纲是吧？对，你从这个最简单的过程里面，你读到了什么东西？
他有一些细节应该是可以抓的比较稳的，就是妇人生下了一个男孩子，
对，
是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
对，
根据这个诗篇第二篇，这个人应该是这个受膏者，应该是我们的主。除此之外，这个妇人又生下来这个儿女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应该就是教会的新约的教会，教会的弟兄姊妹。除此之外，这个就要去推敲一下，
推敲下了 ，OK， yeah。我们讲过很多次了，就是说除了有争议的问题之外呢，一定还要注意还有一些什么事情啊，你不要光注意这个妇人是谁啊这些问题，然后那个真正重要的东西呢就会忽略掉了啊，所以我们在进入这些的细节的讨论之前呢，一定要先看看还有什么重点啊。穆恩该你了。穆恩，
我只能看到最浅的一点，无论是我们看这个天上的异象还是后面的异象，
嗯，
无论是我们解释这个妇人到底教会啊还是以色列啊还是、
嗯嗯、
还是基督啊，不管怎么样，反正最后这个得胜者是属于神的，
嗯，
这一点给我们的信心
很好，很重要。那个陆家呢，陆家呢，
我挺同意那个刚才小卫说的这些啊，我也是这么想的，
嗯，
但我们每次读这章的时候好像平常引申出来的都是把注意力焦点注意在从天上被打下来的魔鬼撒旦嘛，
对对，
然后借着这个再去认识旧约里以西结书啊以赛亚书说四章啊那些就是关于魔鬼撒旦曾经在天上时候的这个样式，
嗯，
那启示录他好像把他怎样一个以前在天上又被扔在地上的一个状态
形象化动画化了，就
然后十二章和十三章合起来是吧，像是逼迫耶稣基督这些圣徒们的，一个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坠下来的，
嗯，
十三章就看见一个是从海上爬出来的那种，
哦哦哦，海上爬
就海陆空吧，就是我们所面临的这些问题，
对，
嗯，还有挺有意思的一个就是我平常读也没有太注意了，就是这条龙啊还吐口水，哈哈这个东西它有什么属于的含义就不太知道，我平时读的时候可能是和弟兄姐妹分享关于对于魔鬼的这个认识吧，
哦哦，这个是很重要，对，这个是很重要，对于魔鬼的认识，
这套事例包括后面的假先知啊等等等等，
嗯嗯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题目，需要把它整理出来啊，因为我们也讲过这个魔鬼啊到底是什么模样，你一定要知道，你不知道的话你肯定打不过他的啊！圣经的好处就是他把魔鬼的各方各面呢，在好多地方给我们讲出来。那我上次稍微跟大家提了一下，从这里开始啊，有好几个线索，你可以把它读得稍微好一点。有一个线索就是时间，对不对？你看我们这一章里面有讲了几个时间段了。
你就是说是不是同时发生的？
哎，对对，是不是同一个时间？第六节养活1260天，跟这个十四节的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这是不是同一个时间段？
它数字是相同的，对吧？
对啊，那个时候的一个月是30天嘛。所以数字应该是相同的，这个数字相同又都是讲到养活妇人，所以你觉得这是同一件事情呢？
对啊，
好，你觉得是同一件事情是吧，大家是不是都觉得是同一件事情因为这个很重要，到下一章还有，
对，还是同一件事，
这是第七号，这个第七号他吹的时候呢，好几章的圣经里面的事情太多了，给我们一个印象就是好像是一段很长时间发生，可是这可能是最短的一段时间，这最短的一段时间到底有多长呢，基本上都是用这个数字来代表的啊，或者42个月，对不对？那在这42个月的同时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在发生，那我们首先就要决定了啊，这个我上次也和大家提了，一开头他讲这个是天上现出大异象，天上又现出异象，这个异象是讲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呢，还是借着这个异象把整个从前发生过的事情给我们讲一下，这是哪一个？
你是说这里的大异象是哪一个？
对， 启示录一直讲到今天，讲到现在，比如说到了第四章，他在看见这个宝座啊、红啊、长老啊、四活物啊，甚至羔羊揭开七印啊，从来不说那个是异象，因为那个是真的。
嗯，
这里突然他开始讲异象，这什么意思？为什么这个叫做异象？其实他把前面都讲过异象，我也没有人会反对。为什么这个叫做异象？各自弟兄，你给我们阐明一下，因为国内的教会是这种异象专家啊。异象在你们来说是什么意思？各自还在吗？给他两个翅膀飞到旷野去了。小魏，小魏，你们的异象是什么意思？木威呢？木威，你们的异象是什么意思？
异象就是你一般情况下你看不到的嘛，至少在肉体里面是。我不清楚，反正是
不清楚，
我不知道怎么定义。
不行了，你们这做传道的人，你弟兄姐妹一定会问你啦，对不对？所以主是我意象，什么叫做意象？
真的，这首诗歌。
对呀、啊，人家一定会问你什么叫做意象，因为这个字平常我们不用的嘛，你必须能够解释清楚啊。
你就说这首诗歌圣经里没有。
哦，这首诗歌圣经里没有。
所以是后来的人乱用的。
嗯。陆家，你给我们解释解释什么叫做异象？
异象不是用肉眼看的，
不是用肉眼看，那是什么东西看？现在约翰在天上，他也是用肉眼看，对不对？他灵眼看，他上去了。
你有点像这样子。
那什么时候圣经会把它形容成为异象？
跟耶稣有关的吧？还就
耶稣有关的？哇，这个有点太赖皮了，但是可以。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我打个比方啊，
你打
旧约里面约瑟做的两个异梦嘛，
对，
有点像，就是你说他做异梦的时候，你说他是肉眼看见吗？他不是啊，这是神给到他的。
嗯。
然后他看到那个星星、月亮和众星向他下拜，
对，
那这个东西又是引向耶稣基督的
啊，没错、嗯，
众人都要来敬拜他，那个太阳、月亮就像他的父母一样，
对，
你说他是肉眼看吗？他没有。他是在梦里看见，神那样让他看见，有点像是灵，他的灵的一个看见。
可不可以更具体的给弟兄姐妹解释一下，就是一个很清楚的定义，说什么叫做异象？
约瑟做梦不就是梦到将来的事情吗？
将来的事情叫异象，
对吧？
就还没发生嘛。
嗯，这个有点问题。哎，我们看鸽子飞回来没有？滚呀，你在不在啊？
让我懒懒之气了。
徐悦，这个异象是什么？
意象就是心里出现的图画，
意象是心里出现的图画。弟兄姐妹赞成不赞成？
这个图画可以是描述将来的事情，也可以是总结过去的事情。
OK， yeah。
从我们人的这个角度来讲，就等于你或者说现在神在天上给他放电影，如果天上的东西是真实的话，是最本质的真实的话，地上发生的事件只不过是天上事件的影像。
哎呦，越听越深奥。
就好像婚姻所代表的是，
婚姻是一个意象，
婚姻所代表的实质是基督与教会，对吧？
Okay。
所以基督和教会那个关系是本质，婚姻是映射到地上的，虽然也是实际。
所以这个基督和教会是婚姻的意象，还是婚姻是基督和教会的意象？
应该说基督和教会是婚姻的意象。
不，我们这个传道的人讲完了以后，一定要大家举手下有一个 poll， 到底是更迷糊了还是更清楚了。我知道我们要问谁，有君儿在吗？
在，
给我们解释一下意象什么意思。
刚才陆家不已经说了吗？
说，
我觉得他是俺们，他说就是说是神的灵启示的。
啊，对了，
嗯，是
的 spirit。 嗯哼，对，陆家没你讲的这么清楚啊，神的灵启示的。
他讲得很清楚。
真的？那我当然是有成见的关系。因为意象啊，第一重要就是刘军讲的这个从神来的，这个徐悦也提到的，他后来才补进去，从神来的东西，他要给人一个启示，这个启示可以是将来的，可以是过去的，总之他要用这个意象来告诉你一些事情，意象一定是带有含义的，意象一定是有解释的。圣经里面很多例子啦，很出名的例子，比如说彼得，就是他魂游向外，他看见三次那个意象，就是天上有个大帕子来，里面有各种不洁净的东西，神就告诉他说起来宰了吃，这个叫做什么？ 意象。那这个宰了吃这个意象的意思是什么呢？当时没有给他解释，可是等到他到了外邦人家里面去传道的时候，他就明白了，那里面所谓不洁净的东西，就是指着犹太人以为不洁净的外邦人，那个是一个很清楚的意象。那旧约很多的先知书，比如说撒加利亚书啊，他就会问他说，你人子啊，你看见了什么？他说，我看见了一筐极烂的无花果。那个他所看见的那个东西是神给他看见的，但这个极烂的无花果是什么意思呢？神后面会给他解释。为什么这个叫做意象？因为这真的是一个意象啊。那英语有的人翻成 miracle 啊，总之他可以看见，就像我们看一个动画片一样。前面的都不是意象，前面是真的啊。这已经是从中文的翻译来讲第二次用意象，前面的一次意象就是有那个会伤人的马啊，尾巴像蝎子啊，他在意象里面看见那个马的形状是什么，
嗯
啊，那那个对我们来说不是多么实际，这里就很重要了。这里所说的意象，它就显然是讲到历史里面的一件事情。这个事情用什么东西来形容呢？一个妇人啊，有太阳月亮十二颗星。那这个妇人本身是一个意象，与这个意象相对的是另外一个意象，是有关于龙的啊。上次谁跟我们讲的我忘记了，是谁说的？是丁青是谁说的啊？就开始看见这个灵界的正邪两道开始对着看了，是不是啊？嗯，哦，耿耀回来了。鸽子鸽子，我们正在讲意象，你怎么解释意象这个词？
大意象啊，大意象一般也会想到摩西那个大意象，还有但以理书一个大意象，
嗯，
它跟耶稣有关的，
跟耶稣有关的，哇，这都是英雄所见略同，对，呵呵，跟耶稣有关的。那包括摩西所见的，摩西说，哎，荆棘被火烧着，怎么没有烧毁？我要去看这个大意象啊。那么意象的第一次出现其实是在创世纪里面，很多人不太清楚啊。这个创世纪里面讲到树可以悦人的眼目，你几乎可以翻译成它是一个让人眼目可以喜悦的一个意象。那这个树呢，当然就是讲到生命书，讲到这个主耶稣钉十字架这些事情，所以的确是跟神所启示的一切都当然都是跟耶稣有关系。但这里讲到呢，他用意象来告诉约翰，要约翰写下来这个灵界战争的来龙去脉，从起初到末了。那我们现在要问的事情就是说，这个意象到什么时候结束？是不是整章都是意象？除了那几句讲评的话之外，所以讲评的就是有个说书的在旁边说了，哎，
你说天上的大声音那一段肯定不是意象了。
对，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那个不是意象。
那个就是天上又开始说话了。
对，就他看电影看了一半呢，突然天上开始说话。
有个旁白。
有个旁白。就到了十三节以后，是不是还是意象？
就是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
对，十二节是天上大声音的结束，对吧？十三节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这是不是继续回到刚才的意象里面？
嗯，
应该是。
如果是同时发生的，这两段就都是意象呀。
啊，对呀、啊。
就是说这在说同一件事情的话，哎。
对，你看彼得那个意象也是一样嘛。他一面看见天上有个大帕子掉下来，里面装了很多不洁净的声音，他一面听见一个声音对他说话，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对吧？那撒加利亚看见异象也是，但是人子啊，你看见什么？他会看见的东西叫异象，可是异象往往是带着，所以刚才说异象往往是带着解释、带着意义的，对不对？那这个异象是什么意思？要我们知道的是什么？哎，这里一样，天上有大声音跟他讲，免得他看电影看得太入神了，听不见，对不对？因为你一般像这种打斗片啊、科幻片啊，这个配音都很大声，所以需要有大声音跟他讲。这应当整章除了那个大声音之外都是这个意象，
嗯，
啊，都是意象。再往下呢，十三章我见到有一个兽从海上来，是不是还是意象？
你又看见。
我又看见。
是意象吧？
应该都还是在意象里面看见。
它是连贯的呀。
对对对对。这个意象的比较很简单，就是说我们将来到了天上，我们真的看见宝座，我们真的看见四活物，为什么？那个不是意象，我们真的看到生命河的水。但是我们在地上会不会真的看见有一个兽从海上来？不会，就告诉我们说那是什么？那是意象。 那是一生，是吧？可是前面揭开前面几个印的时候，他虽然没有说是意象，比如说那个灰马、黑马、白马，其实你也可以说它是意象，只是这个叫做大意象。这个大意象就是包含整个，这就是它的囊括性很大很大，就是讲到神跟撒旦，撒旦跟神。
boss 要出来了就是大意象、
哦、
前面是他的这些仆役在地上踩来踩去。
嗯，也可以说是，你如果这样分的话，启示录里面内容是可以分成说是意象的，不是意象的。意象呢，几乎可以说是好像一个比喻的啊。那像神跟撒旦之间的这个斗争啊，它太大了，你可能用别的办法来这么清楚的跟我们讲明吗？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你看我们国共斗争史，你要怎么样去写啊？那你用意象的话是可以的，你把它画成画。啊，画成一个动画片是可以的。那这里我们又看见了，刚才谁已经给我们指出来了，开头到结尾你怎么去决定这个意象里面啊？或者我们应该这样说，与其说那个妇人是谁呢，不如说神为什么要用这个妇人来代表站在神这边的这个势力，对吧？这样的问题比较完整一点。因为这个妇人其余的儿女在最后一节已经讲了，这个妇人其余的儿女是谁啊？
圣徒。
对啊，守神诫命的。
对，还为谁做见证呢？
为耶稣做见证。
对，所以就表示这个妇人是好是坏啊？
好。
是好，那是好妇人，对吧？啊，那这个好妇人就可能是谁呢？
他是个异象呀。
他是个异象，我知道嘛。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说，神既然用妇人摆在这个意象里面，从头到尾来连贯的，并且说最后像我们这些人呢，是妇人其余的儿女，是为耶稣做见证，是守神诫命的，那就表示这个妇人有几重的身份在里面呢？
教会。
还有呢，因为你要知道耶稣这个用铁杖管辖列国也是从这个妇人的血脉出来的，就表示妇人是什么？
以色列啊。
对，他必须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个系统下来。那这个铁杖管辖列国不但是诗篇所讲的，到了启示录的后面他就讲那个骑白马的出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就是用铁杖管辖列国的，所以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那他又说呢，他被提到神那里去，他又说呢，这个龙啊就等着这个妇人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呢，就要把它吞吃掉，这个完全和耶稣诞生、耶稣被逼迫是相合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应该是不太会有别的解释了，不必去想太多啊。有的解经人他们把这个解得非常非常的神奇，对吧？啊，其实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它真的就是这么回事。那这个就表示这个意象大概是讲了从前的事情。然后呢，为什么他到旷野里面去躲了1260天，后来又有大鹰的翅膀赐给他，就到为他预备的地方去，在那边藏了一载、两载、半载，这是什么意思？因为你可以讲说从以色列一脉相承到教会，这绝对是可以连在一起的啊，会幕、圣殿、教会这都可以连在一起的，是不是？因为第一批的基督徒就是以色列人，以后再加上外邦人，这都是守神诫命、为神、为耶稣做见证的，这个没有问题。然后龙一直在逼迫他们啊，但是这个1220天或者一载、二载、半载，这个东西怎么解释？
所以你是指它已经发生了，
前面已经发生了，这个还没有，这一段时间应该是在第七号的时间，
就是妇人逃到旷野开始吗？哎，对吧，妇人逃到旷野开始还没有发
生。原你可以这么说了，反正他到了旷野一共有这么长的时间，在那个以前龙已经逼迫他了，对不对？
嗯，
这个应该蛮清楚告诉我们什么，就是第七号的时候这些信主的人或者这个教会还在不在地上？
就是要躲起来嘛。
我知道他躲起来，可是在不在地上？
在，哎，
在，
在地上呀。
不在地上也在网上，是不是？躲起来了，这Albert现在不知道躲到哪里去。表示他们在不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是还在的，这已经吹到第七号了。
他还要征战呢。
是啊，还要征战呢。
你想你跑天上你不是已经赢了吗？
啊，就是啦，就是啦，对吧？对对，这个应该是也是比较没有问题的。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魔鬼是什么时候被摔下来的啊？ 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这到底是什么时候？耿亚，耿亚，
这个是指的耶稣钉十字架那时候，还是是那个耶稣看到他什么像闪电一样被摔下来，是指的哪一个？
不知道，就是要问你啊，你给我们解惑一下吧。
有那种可能，因为他是说还有什么天上的什么拖了这三分之一的，
拖了三分之一的
星，
三分之一的世界跟他一起坠落到地上啊。
嗯，那就有可能是那个伊甸园堕落。
Well， 伊甸园堕落就不太会了，因为约伯的时候他还能够在神的面前讲上话，对不对？
嗯，
约伯不是个预言，
约伯是真人真事啊。你上天还可以看见他呢，还可以看见他太太，对。
那就耶稣钉十字架这事。
耶稣钉十字架，耶稣钉十字架是比较肯定的，就是说魔鬼在天上再也没有势力了。一般来讲，我们把这个昼夜控告我们弟兄良心这件事情怎么解释啊？这句话我们一般来说是怎么个用法？什么叫做昼夜控告我们弟兄良心的？他不能再控告了。这是怎么回事？
信主之后的那个状态，就撒旦要控告这种
状态。OK， 他这个所说的控告呢，是在天上的控告，他不是在地上的控告，也不是在我们人心里的控告哦，对不对？这里的控告可不是讲到说，哎呀，我心里面受魔鬼的控告，不是讲这个事情，他是在天上的
控告。那就是要他彻底被消灭了，他才不会控告我们呀。
哦，他在天上在神面前没办法再控告我们，他是讲这件事情。他不是说他在神面前没办法控告，他不能再来骗你，到你的心里还可以控告你，因为你地里面 地上的人有祸了，对不对？
他没地方玩，他怎么跑天上去控告啊？
对啊，他不能跑天上控告，那是什么事情？那肯定是耶稣基督救恩完成了，他就不能在神面前控告他的儿女。那什么时候他可以控告？旧约的律法一直到耶稣基督救恩成就，撒旦一直可以控告人的，就像约伯记讲得很清楚，撒旦在天上向耶和华控告约伯，这是非常清楚的事情。以后他再不能在天上控告任何一个人，对不对？在撒加利亚书还是哪一本书也讲到大祭司约书亚穿着破烂的衣服啊，对不对？这都是撒旦在神面前的控告。他摔下来以后，他不能在神面前控告，并不表示他不能在我们心里面控告我们，这是两回事情。这里讲的应该是很清楚，耶稣的救恩成就了以后，他气愤愤地来到地上，把地上的人就有祸了。为什么讲说有祸了呢？
他要害我们呀。
啊，这个我们是讲到谁呢？
其余的儿女。
其余的儿女不见得就是有祸了，对吧？那什么样的人有祸了？这个世界有祸了。
对，就是地上的人。
对，其余的人，主耶稣讲到这个世代，主耶稣的那个比喻也可以跟这个合在一起。他把鬼赶出去了，结果呢，人没有把房子打扫干净，他带了比七个自己原来更恶的鬼通通住进来。他不是讲到一个人了，他说这个世代也要如此。然后他讲到七个鬼，你就知道了，这个龙有几个冠冕呢？
七个冠冕。对吧？
哦，什么是冠冕，什么是脚，这个都是他故意摆在这里边的。也就是说，他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时候，他来作乱的时候，他有一些的特征。耶稣有冠冕，教会有冠冕，龙也有冠冕。耶稣有七个灯台啊，他有七个冠冕，他有十个脚，这什么意思？
哎，你说他就是看起来很像是吧？
他当然是看起来很像。他看起来绝对不是好莱坞那个样子，
对，他看起来很像那个，对，就是假敌基督跟那个假。
对，
这个招牌，就世界的王嘛，那个招牌一样。
世界的王，他的招牌，为什么说他是个冠冕？为什么他有七个冠冕？这讲什么东西？
有一定的权柄，有一定的权柄。
嗯，七头十脚，七头带着七个冠冕，这个冠冕是在谁看起来是很荣耀的？在世界的人看起来是很荣耀的。那你可不可以举出七个冠冕来，可能是跟魔鬼有关系的呢？
科学。
科学是吧？好，科学。第一个，还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性。
理性，好。
理性主义吧，理性是唯一的判断真理的标准，反正这种思路吧。
OK， 还有呢？还有什么东西？ 你要数一数，真的可以数的差不多。
哎，就是这种情欲方面乱搞。
OK， 好吧。还有什么？大家去做做功课 ，OK？ 因为他既然说是七个，你就应该能够在今天的世界上数出七个来，肯定是可以的。
有政治、经济、教育、文化，
对，
网络、宗教也算一个。
宗教绝对算一个，对。
宗教、
娱乐，
还有媒体。
哦，这个不能漏掉。
呀，媒体就是 media。
media 媒体。
就网络，对吧？
嗯。所谓世界的王啊，你就坐下来好好的去想，好好的去写，你每天想到一点马上写下去，你最后澄清下来留七个大概错不了。
不是，关键是的，这些所谓冠冕的话，就是人看着是非常荣耀 positive 很好的东西，理想性的那种。
对啊，正能量。
比如说你说教育的话，就是说或者媒体这个政治有点这种中性的这种味道在里，就是说它必须是一种理念，或者是一种对人给你描绘出一个美好的这种前景，然后说你要去这样的话，这就是我们要发展的方向。那个是冠冕，
对，
听起来要很正确的那种。
对，你那个教育啊、政治啊这些东西，娱乐啊，这可以算是它的脚。所谓脚，就是它的力量，它的攻击力。对，冠冕呢是它的荣耀啊。总之你看的冠冕你觉得是好的，你觉得是很高尚的，实际上呢全世界都在这恶者的手下。这个观念是今天的基督徒很缺乏的啊，尤其我们信主之后没有对这个世界啊有一个重新的认识。你如果认清楚这个世界的本质的话呢，那你必须要说这是撒旦，这不是其他的任何的东西。你认清了这件事情，你就不会贪恋这个世界，你也不会觉得说这个世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呢对你还有什么吸引力，因为你晓得这东西都是有代价的啊。你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去赚这全世界呢，哪怕你什么都没赚到，你还是要赔上自己的生命，因为背后那个东西不好玩，那个世界的网格是不好玩，对吧？这是他讲到这个撒旦的时候，他要这样形容他是很有道理。好，那当然刚才路加已经告诉我们这一段是非常重要，让我们认识撒旦。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他这个昼夜控告弟兄良心的啊，就一定要弄清楚，他不是说他不能在你心里面控告，他是不能在神的面前控告。那这个应该是从耶稣救恩的成就，这个男孩被提到神呐、啊他用这个很简短的一个意象呢，把整个的历史，把整个的救恩讲清楚，这是很高明的，非常非常的清楚。